为自由心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讨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给予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大约2127年11月13日，公元2001年1月7日，星期日。今天发生的主要节目有：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瞩目、台湾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三、通缉达赖、中共斩断政教传承。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诞生在欧洲之国法国，曾是一间深信佛教者，对这一个难题，律师德曼西周报采访了达赖喇嘛指出，我反对这种时髦式的崇拜者，我不希望各宗教间出现互相转化的局面。达赖喇嘛指出，我相信法国人民会继承和发扬先辈留下的传统文化，并且信奉基督教的法国人民继续信仰和研究体验基督教，有一天真正体会到基督教的内涵后，才能可以体验佛教或者其他教，否则是不可以的。我认为继续信仰原来所信仰的宗教是很重要的。达赖喇嘛认为，西方佛教和基督教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时刻会有涉及为人的思想，相方学法使人们脱离各种烦恼的困扰，分分秒秒都应该以慈悲为怀，这都是基督教和西藏佛教的信仰之处。但是信仰西藏佛教的人们都相信神明领会，不过信仰基督教的人们相信神明只有一子，上帝只有一个，西藏佛教徒都深信着因果报应。比如我们西藏人们在这个之前一直处在封建社会里，依依不行，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到今天的这个波音。不过这种前世的造孽吸金后，我们会重获自由的。
新世纪的第一天，一艘悬挂西藏国旗的轮船从欧洲国西班牙城市巴塞罗那启程，围绕世界各地航行64天，进行声援西藏问题活动。从欧洲国西班牙启程的这艘悬挂有西藏国旗的轮船，有40多名人士参加航行，经过南非洲、东亚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终点轮段将在法国马斯达城。
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异议人士赵行先再次指出，就西藏问题上举行和平形式的谈判，没有达赖喇嘛的出面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赵行先在接受 IANS 采访时指出，第14世达赖喇嘛是合法的西藏人民代表，也是西藏无可争议的领袖，为此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核心，没有达赖喇嘛的出面的所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都会得到实质性的结果。
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发出消息，本周二在尼泊尔包着班哲林西藏难民社区附近发现一具尼泊尔司机的尸体，导致400多名尼泊尔当地居民向西藏难民社区进行抗议示威运动，遭到尼泊尔警察投掷的催泪弹。当时抗议队伍高声呼叫尼泊尔人民联合一心，西藏人滚出尼泊尔等口号，肆意闯入西藏难民社区的时候被尼泊尔警察制止。就有关在尼泊尔包着班哲林西藏难民社区发生冲突事件，我台通过电话采访了班哲林西藏难民社区总负责人罗布什，他强调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查出打死尼泊尔司机的真正凶手，但我可以担保我们难民社区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在尼泊尔警方的大力协助下，闹事者未能进入难民区内，而尼泊尔警方以谋杀千民罪而拘捕的三名班哲林西藏难民也纯属误会。
上个星期六，西藏六网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外交部秘书长达拉嘎桑养吉和宣传部秘书长土特三贝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中国政府借着所谓西部大开发运动计划向西藏修筑铁路，并在今年4月开工，这项计划的实施不但可以促进移民政策的力度， 而加剧了对西藏盛来欢庆的破坏程度，更方便了西藏的狂尘运回中国内地，并对邻国印度等的国防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外交部秘书长达拉加桑扬西指出，修筑铁路就是方便交通，方便交通就意味着更多的汉人进入西藏，并且唤起敌情，从而加剧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和同化西藏民族的国防。对此，西藏联邦政府感到非常的忧虑。西藏联邦政府呼吁国际各界人士关注中共的这一行动。
虽然中国政府发布声明，保护与珍惜西藏的野生动物，严厉打击一切非法捕杀西藏珍稀野生动物生存的破坏分子，但是近来在西藏甘肃地区，大批捕杀珍稀动物有增无减，西藏的珍稀动物分布范围正在逐渐缩小，面临灭绝的危险。一周夜文回顾就播送到这里。咱们家在这次的听众园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信呢？
在今天的金融园的节目中，我想介绍一份从西藏境内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农委华语自由西藏电台，您好。偶然的机会在网上发现了挪威华语自由西藏广播电台的主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的我，每天必定要下集念它的每日新闻，这也成为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知道这很危险。从引他的节目当中，我知道了我们深圳的达赖喇嘛的行程及有关西藏内外的新闻，这是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与激动。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深圳的达赖喇嘛，在我出生的时候已是77年，当我是一位孩子的时候，在父母的带领下，在每个寺院都可以目睹到他的照片。每次当我看到他那慈祥与和谐的面孔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喜悦与虔诚。物换星移，而今在寺院里最引人瞩目的再不是这些仍是我们藏人自豪与虔诚的照片与庄严佛像，而是飘扬在寺院顶上的五星红旗与寺院旁的供佛堂与派出所。上述的这一期根本无法等到。以拉萨为例，很多青年人在精神上是很空虚的，大部分关心的只是物质与享受，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在渐渐的流失，娱乐场所的数量比图书馆多几倍。每天晚上，拉萨城内的80%的有工作的没工作的年轻人都在此，在私立娱乐场所的消费是高昂的。但从内地来的小姐表演映辉节目与叙旧是最引年轻人的地方。对于这些事，政府是从来没有干预的，也许这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只是这样，这个民族才会满满的完蛋。当铁路一通，以及西部大开发一开始，西藏导致大量移民进藏，即使境外的藏人做再大的努力，也将无济于事。在西藏，政府办了很多的学校，学校里也叫藏文。至于是否是正正反学校与培养出的人才数量，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藏文对您而言根本没有世纪民族。我见过很多由政府出的藏文办的书学华学努力课本，但从未见过那个学校在使用这些教材。就像在西藏电台中偶尔才播放的用藏文教授的课堂一样，也许只是装饰品罢了。在具体时刻时，巨大多数的汉族教师认为藏人的孩子笨充如猪，他担心的并不是教出多少好学生，而是升学率，因为这和他的收入有关。于是就有大量的藏人学生因汉语基础不好而竞争不过汉族学生，被淘汰到社会当中。进入大学的，特别是北京各大名牌学校的多数给汉族学生。现在西藏唯一的能够受到传统西藏教育的西藏大学藏文系也被政府换了名姓，把以前的社科内容中凡是涉及宗教的全部删掉，改为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的课本。只要懂西藏历史与文化的都知道西藏的文化与宗教没有区分。 就是我在想，西方有那么多的藏韩族藏学专家，都是在故意视而不见呢，还是熟视无睹，还是意窍不通呢？平时他们不是教得很厉害吗？这时候他们都在干什么呢？还有在拉萨有一片湿地，也叫拉鲁湿地，对拉萨的环境有着很大的作用。前一阵子这地方同时出现了两拨人，一拨人是当地藏族农民把自家的马儿牵来，让游客在湿地边缘骑马，以赚取富裕收入；另一拨人是从内地来藏的农民，在此处搭起土棚和网路。结果藏人农民因污染环境而力不干涸，而韩人农民还再次开展着养猪这一项党的公众的富裕活动。这平等吗？何况是在几千年前藏人早就在这平均，藏人占西。
那么首先我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的全体工作人员，预祝您在新的千年里身体健康，事业发达，万事如意。因为您的来信我们是在新新闻的第一天收到的，您在信中以客观实事阐述了当今西藏的现状，对我们帮助甚大，我在这里由衷的表示感谢。我们始于西藏缺少的就是像您这样热衷于本民族、勇于斗争、坦诚真情的人士，希望经常收到这样的来信，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客观。谢谢。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三，平息打乱，中共斩断政教传承。
从由大外岛无大来，按照中共治藏政策，中共希望藏人将大来彻底遗忘。目前中国西藏官方的做法其实是希望不论在政治、宗教与民族情感上，西藏境内的藏民族不能与列王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产生断裂，制造分裂中共归咱达赖。在政治上，中共已成立新的政治管理阶层，产生新的政治新贵，300多年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的政治传承已结束，达赖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一笔过渡。在宗教上，达赖是格鲁派法王，同时也是西藏各大教派的法王。中共为了切断达赖的宗教影响力，不断在时时班禅喇嘛上佛顶达赖人定的班禅喇嘛专使灵童，造成班禅专使灵童的上报案。同时中共虽为陆生龙争权，却在一起活佛的专使问题上衣冠积极主动，决心完全取代达赖的宗教权威。而在民族情感上，达赖比中共冠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在中国，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三。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继续欣赏定居瑞士的西藏歌手连龙进昨天演唱的《摩杜拉》。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北雷。